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首先我要代表更新传道会谢谢新泽西华人福音会对我们的关心支持以及同工，你们的爱心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一起同工，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福气。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华人福音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想刚才不管是灵会的或者是灵师的同工，都有意无意的让我们回想到今天是2008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在主面前聚会敬拜神。那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回想过去的这一年，过去这一年在你的人生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是对你有影响很大的事情。美国的时代周刊不久前曾经选了2008年的十项大新闻，那第一项是美国的金融动荡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第十项是四川的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所以总结起来，2008年对全世界是天灾人祸的一年。这些天灾人祸有没有影响到你？今天是12月28号，岁首年终，我们来思想有福之人。世人有很多对福气的定义，中国人说三阳开泰，然后是什么五福临门。那五福到底是什么？你问十个中国人可能讲得出来的没有一两个。到底五福是哪五福？世界上人的福气跟圣经的福气不太一样。有一个人儿女很多，人家就跟他说老先生你很有福气，儿孙满堂。他说福没有气不少。所以世界的福也许他从永恒的角度来说是很多的气。那我想最近这几个月大家都看到全世界经济上面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衰退。我就想到其实也是很多人就在回想到说，在1930年代美国也是经济不景气，全世界的经济不景气。我想到在1997年1月，所以差不多快要12年之前，有一天那时候我在皇后区上班，住在 New Jersey， 我每天开车上下班花很多的时间，要经过 Williamsburg Bridge。 每次经过 Williamsburg Bridge 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整个 Manhattan 的 skyline， Manhattan 那些高的建筑非常的美丽。那中间有一栋非常有名的建筑是帝国大厦。帝国大厦我们看到它常常顶上用不同颜色的灯光来纪念不同的节日，所以我们住在纽约 New Jersey 的人都知道这是纽约一景。但是1997年1月初，我经过那个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顶上是黑的，没有灯光？后来我就去看新闻，就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帝国大厦的 owner。有一位先生叫做纽约市当年的房地产大王叫做 Harry Hemsley， 就在那几天过世。同时在那前后一两天，我所认识的一位老宣教士叫做 Comrade Bell， 他也在那几天过世。两个人都差不多90岁左右。在1930年代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因为我过去是做建筑盖房子的，我有机会跟很多房地产的人在那边聊天，聊到这个 Hemsley 先生说，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是他开始建立他的事业，别人在那边一栋一栋的房屋拍卖，一个人一个人一家公司一家公司破产的时候，他在纽约满街买房子。然后在他人生后来的60年中间，他建立了他的房地产帝国。而另外这位老宣教士原来在江西宣教，后来中国政权改变了以后，他去日本宣教，日本宣教以后不是很有果效，他就到台湾宣教。他跟我自己跟我的家庭都有不少的关系。 我的父母亲是他证婚的，我跟我太太也是他证婚的。在1930年不景气萧条的时候，他在纽约学习圣经，预备宣教。过了60年，两个老人家都离开世界，同样的时间，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世界，不同的人生，一个建立了他的房地产帝国，一个追求神的国降临在世界上。不同的人生，不同的追求，有不同的结果。今天我们来看有福的人生，这个福是属天的福，不是属世的福，但圣经用两种的人生做一个对比，所以我们来思想什么是属天的福。在这篇诗篇里面，中文先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后面才讲到这人变为有福。但是在英文，在原文 有福是摆在第一个字，这是有福的人。所以我分成几个段落来跟大家分享。首先，什么是有福的人生呢？是一个设立分界线的人生，是一个设立分界线的人生。基督徒人生有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面看透魔鬼的谎言，看到属神真实永远的福气，而且用我们的一生投入选择这个福气。什么是设立分界线呢？诗篇第一篇开始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设立分界线。恶人是什么人？恶人在圣经所描述的，虽然常常用很多不好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但最基本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是恶人呢？是一个目中无神的人。不是指着他行为怎么不好，是指着他行为背后，他的思想中间，因为没有神，神是一切善的源头，一切美的源头，一切爱的源头，一切喜乐的源头，因为他看不到神。所以圣经讲的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是一种对我你我来说是拒绝无神的观念，拒绝无神的观念。恶人不是讲行为的不好，是讲他跟神没有关系，他目中无神。拒绝无神的观念，这是设立的第一条分界线。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我们常常要思想，最基本的不同就是我们要在每一件事情上看到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看到神，看到神的手在每一件事情的后面。这个对你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什么意思呢？当你碰到好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神，你会怎么样？你碰到好事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回答，如果你们不回答，我马上就会下台了。你如果碰到好事但是没有看到神，你会怎么样？会骄傲，当然是我好，对不对？我们要看到神。但是如果你碰到好事可是你看到神，你会怎么样？你会感谢神，你会谦卑，主啊我感谢你。但是我们不见得都会碰到好事，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坏事。碰到坏事你眼中看不到神，你会怎么样？埋怨，埋怨别人，埋怨环境，自己造一个假神来埋怨他。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眼中看到神，但是你碰到坏事，你会怎么样？还是感谢神，说神啊，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要借着人看起来的坏事，你要做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用一种无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情，来告诉你该怎么办。魔鬼最大的诡计是让人只看见自己，只看见偶像，看不到神。 这是第一条分界线，拒绝无神。诗篇第一篇说，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占罪人的道路就是不在犯罪作恶人的路上 站立，不要站在那边，也就是说远离罪恶。因为拒绝无神，我们才可能远离罪恶，因为靠近神，我们才可能不犯罪。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基督徒会犯罪。基督徒怎么会犯罪呢？靠近魔鬼，走在罪人的道路上，接受试探引诱，就会犯罪。基督徒怎么可能不犯罪呢？靠近神，只有靠近神，只有靠近神，在神的儿女中间，在神的家中，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常常靠近神，我们就可以远离罪恶。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无法无天，其实应该换过来，是无天才无法。没有神的人就没有法律，就没有限制，没有神就没有限制，没有光自然就是黑暗。我们要看靠近神为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听神的话，行走在这世上，行在光明中间，活在爱里面，是最大的喜乐。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但是我们会在中间觉得痛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设立分界线，眼中看到神，而且远离罪恶，不要留在罪中，不要反复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第三条分界线，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在这边是说言语亵渎的人，也就是说你看这三个层次，这三句话三个层次，首先是不要在这边行走，然后说不要在这边站立，不要在无神的观念里面行走，不要在罪恶的道路上站立，不要坐在口出亵渎神的人的中间，不要坐在他的椅子上面。从一个行走停下来站立，再下来就坐在那边，最后扎根就扎在那里面了。这是一个渐渐晋升的过程，它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属天有福之人，我们要拒绝这样，要谨言慎行，不要口出亵渎神的话，因为言语是我们内心的温度计。一个人心中不尊敬神，一个人自然嘴里会说出亵渎的话。如果我们里面装满了苦水，当你的人生被冲撞的时候，你自然涌出来的是什么水？苦水。会不会有人里面装满了苦水，然后冲撞了他一下，他里面涌出许多赞美的话？不会的。你我的人生在接受各种考验冲撞的时候，你里面涌出的是赞美的话还是诅咒的话？以赛亚在圣殿中间在那边忏悔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假日在朋友相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聊天聊到这个得意忘形，不小心就流露出一些不该讲的话。这些不该讲的话原来在我们心里吗？原来在，才会不小心中间流出来。求主帮助我们设立分界线，拒绝无神的观念，拒绝罪恶的道路，小心自己的口舌，谨言慎行，从口舌里面看到我们里面，看到我们的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圣经上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但当我们常常在一起讲一些话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我们不能说不再是我，我们发现还是我，还是老我，还不是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因着设立分界线，我们就能够更加的靠近神，更加的靠近神。在圣经里面，但以理就是这样子的人， 他年少的时候被掳进皇宫，但是神给他有属灵的同伴，彼此在一起扶持，一起追求，向神祷告。他在那边拒绝世界的物质上面的引诱，拒绝皇家的饭食，他不拜偶像，他仔细的读圣经里面神的话，神的预言，他每天三次对耶路撒冷祷告。所以圣经上说他有美好的灵性，显然的超过其他的总长。怎么能够在世界而不属世界呢？设立界限，设立分界线，设定我们人生的优先顺序。但是在我们每一件碰到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保持弹性，能够为主多走一里路，跟这个世界一方面要连结，一方面要有分别。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在有福的人生的第一方面，圣经教导我们要设立分界线，从第二节开始告诉我们近前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第一节用负面的描述说，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第二节说要怎么样，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圣道，喜爱神的话，这是一个近前的生命最基本的。耶稣讲到说，诫命可以分成哪两条？爱神跟爱人。我们能够先爱神还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我们对神所有的爱只是一个被动反应式的爱，我们不辜负神的爱，我们学习去爱神。但是常常爱神有一点抽象，什么叫爱神呢？爱神就从爱神的话，爱神的家，爱神的儿女，爱神所爱的人开始。喜爱神的话，喜爱神的话是一个有福的基础，因为这就反映我们爱神。使徒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但是如果我们读他的书信，我们发现他很讨厌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因为这些人扭曲神的话，扭曲真理。一个爱神的人，爱慕神的话，对于那些扭曲神的话的人是格外的厌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昼夜的思想，你真正爱神的话，你就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犹太人虽然他们有的时候是很表面的注重研究神的话，但是他们中间真是把神的话抄在小经文上，经文抄在小纸条上，放在盒子，戴在头上，绑在手上，放在门框上面，进出的时候要亲吻那个代表神的话的这个盒子。所以这是一个外面的表现，但求主帮助我们对于神的话能够看重，能够明白，能够常常的去默想，而且传讲神的话。圣经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有福的，有福的这个管道是设立分界线，然后有一个喜爱圣道，因为知道神的恩典，神的福气是借着神的话传出来的。第三节开始用一个比喻，用一个图画来描述近前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情形。首先这是一个生命，一棵树，它要像一棵树流露出许多的生命的现象。我想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每一个人心里都在寻找一些失去的东西，因为在创世纪，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人有一个美好的祝福是生命树，但是因为人犯了罪，跟生命树隔绝了。那诗篇第一篇这个描述好像是一个生命树的描述，人心里面虽然对于生命树有那个饥渴，但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怎么样子得到生命，怎么样子活得像一棵有生命的树。 一个信主的人生在这样各方面的关系能够成长。这棵树是怎么样的树呢？圣经说它栽在溪水旁，它在溪水旁边，根往下面扎下去，往下面长下去。这个有一点像是因着我们渴慕神的话，神的话是神所赐的活水泉源，可以涌在我们里面，我们借着神的话跟神建立关系，扎在溪水旁。这个根基一方面代表生命继续往下扎根，上面才能够继续向上生长，一方面代表稳固的根基，使我们接受各样考验不动摇，而且它带来生命的水泉，生命供应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是生命的来源，也经得起环境的考验，使我们不至于枯干。所以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在神的话中间有没有得着，我们在神的家中有没有得着，有没有付出。最近几天有一些南卡来的弟兄姐妹到我们家，我们在这边有一些相聚，有一些交通的时候，我就回想到我在南卡的有一年在那边读神学，我就听说很多神学生或者圣经学院的学生从外地到了哥伦比亚城，到了南卡的哥伦比亚城，要花一年的时间找教会。可是我在那边总共只有一年时间，我哪有时间找教会呢？我就跟别人说，我到教会的目的是有得着，也能够学习付出。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能够享受神的爱，得着神的话，得到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也学习付出。这一棵树它是充满生命的，它在溪水旁边能够扎根，圣经上说按时候结果子，在溪水旁边扎根，栽在溪水旁代表它吸收，它跟神建立关系，从神的话得到生命的力量，然后它的生命不是为自己，它能够结果子，它能够结果子代表它跟别人也建立了关系。扎根是代表与神关系，结果子代表与人关系的表现。按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在好的时候，在环境困难的时候，都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圣经里面有好几种的果子，有葡萄树结果子，有圣灵的果子。我们才过的圣诞节，在美国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树结了很多漂亮的果子，是圣诞树的果子。圣诞树的果子不是里面长出来的，是外面挂上去的。所以你拿圣诞树的果子拿去种，会不会长出圣诞树来？不会，因为那个果子里面没有种子，没有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神。每到年中，我们就会回想我们这一年的时间，然后对于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给我新的恩典，新的开始。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到整个人生的年终，但我们就会回想说，到底我这一辈子神要我结什么果子，这一生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早几年想，我们今天就开始想说，就跟神祷告，问神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在我这一辈子里面。当我神渐渐的让我们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专心 focus， 不要做各种不同的事情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专心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圣经上说，一个有福的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领受从神来的生命，按时候结果子，结出果子来，在这个世界上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借着我们生命的表露，借着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带领别人信主，因为果子里面都有种子。 特别感谢神，看到一些当初还没有信主，在慕道班里面的一些朋友，后来信了主，然后隔了几年分开相见的时候，他们在信仰上面虽然还在挣扎，但是有许多的成长。我们为人生中间所有的果子向神献上感恩。所以不单是跟神有好的关系，也在生命中间结出果子，跟人有好的关系。圣经说，这样子的一棵树，它不但按时候结果子，它的叶子也不枯干。叶子也不枯干，就代表这棵树有很强烈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的表现。这棵树的叶子好像就代表这棵树的生命，如果叶子枯干，好像代表这棵树的生命力渐渐的衰弱，如果这棵树的叶子一直在那边很丰盛的长出来，就代表这棵树充满了生命力。我们常常会用一棵树或者一些有形的东西来代表人跟人之间抽象的关系。我知道有的丈夫妻子在结婚之前会送花，结婚之后就送菜。结婚之前你在他的心目中好像一朵花，结婚之后你在他心目中好像什么呢？难道像一颗菜吗？没有，他是觉得你需要吃菜，保持健康。树叶枯干是生命老化的表现。我们用圣经这些图画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树叶枯干是生命老化的表现。树叶枯干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属神的人因为有神的恩典，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圣经说，这样子的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我看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心里就在那边回想说，我到底所做的是不是尽都顺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做有福之人，愿意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希望叶子不枯干。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尽都顺利呢，我们要常常想，到底好像有一些事情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不是那样的顺利。前两天有一对弟兄姐妹就在我们家，我听说过他们的故事，我就在当面的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一直在南卡的州立大学一起念书，后来先生找到工作到了外地，每一两个礼拜开车7-8个小时回到这个哥伦比亚城跟太太见面。太太也在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保险方面的工作。那在这个工作中间，老板对他有一个要求，要他参加6个考试。参加完6个考试，考上了以后，他的工作就能够升等，就能够赚更多的钱，工作也更稳固。考不上的话，他工作就会失去。太太就很努力的在那边念书。他有一个同事不是基督徒，同事是很会考试的人，什么考试就考过了。他自己一天到晚考不过，很努力的念书考不过，同事就说，你看你的耶稣不爱你，否则你那么辛苦念书为什么考不过呢？太太心里非常的沮丧，工作压力很大，考试考不过的压力很大。先生回来的时候就跟先生抱怨说，神不爱我。先生比他晚信主，先生对他说，他如果不爱你，怎么会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呢？哇，我听到这样的话我非常的感动。后来我听说这个太太就跟神感恩说，如果我考试一路都很顺利，我大概还要隔几年才会去跟我先生住在一起，因为我这个工作很稳固，赚的钱很多，在各样的事情上越通顺的时候，我就会骄傲，我就会走自己的路。但是我相信是神让我考不上，所以我就现在跟我先生可以住在一起。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原来不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顺利，是从属天的眼光，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近前的人跟随耶稣到一个地步，要效法耶稣，一粒麦子死了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效法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经过十字架要经历那个复活的大能。保罗四处的传道，有很多美好做工的果效。神容许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一方面他在监狱里面就写了监狱的书信，把他对于基督的认识，对于教会的认识，对于救恩的认识，借着书信传给更多的人，影响到更长远更多的人。但是他在监狱中间，监狱书信里面，你看他充满了喜乐，世人看他是不顺利的，凡他所做的尽都不顺，但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安慰在外面的人。保罗甚至说，在这个狱营全军的人，福音都传遍了，因为所有看管他的罗马兵丁要用铁链跟他锁在一起，免得他逃走。他被锁的时候，罗马兵丁也被锁了。很多人就猜想，他就跟罗马兵传福音，反正那罗马兵跑不掉，许多的罗马兵因此就信主了。凡事兴旺，凡事顺利，尽都顺利，是神的眼光，不是我们的眼光。我刚才讲的 Hemsley 跟 Bell 这两位老先生，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离开世界，他们人生中间有六七十年的时间，一个建造了自己的地产房地产的王国，他死了以后，帝国大厦的顶上为他熄灯三天，代表纪念，对他的回忆，对他的纪念。今天如果有人还记得他，还回忆到他的话，会想到原来他的太太因为对员工苛刻，因为不肯交税被关起来，他太太留下一句话说，只有那些笨蛋才交税，有钱人是不会交税的。这是后人对他的回忆。但是这位 Conrad Bell 这位老先生，在我看了那个1997年1月我去参加他的这一次聚会，也在 New Jersey， 许多人在那边庆祝神使用他充满爱充满福音的一生。我看到好几位他所带过的人，我觉得他，我看到他建立的教会不是很大的教会，但是他所深入带过的人后来都走上全职侍奉的道路，结出侍奉的果子来荣耀神。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人记得他，但是这些人被他影响过的人继续在那边服侍神荣耀神，也在那边帮助人。这是两种生命的表现。从第四节开始，诗篇第一篇就描述到说无神的结局。首先是说有福的人生要设立分界线，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然后描述说近前的生命像一棵树，是以喜爱神的律法，喜爱神的话开始，然后像一棵树跟溪水旁，跟好像跟神得到生命的关系，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做的尽都顺利。从属天的角度来看，第四节开始就讲到无神的结局，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这一章圣经里面，福气是跟属神跟敬虔相关，恶人跟灭亡相关。恶人不是行为的恶，乃是目中无神，乃是与神隔离。他所长出来的不是果子，他所长出来的是糠皮，糠皮是没有生命的，是打稻谷之后的那些不要的这一部分，被非常的轻，没有根基， 跟那个根基是一个对比，所以结局是虚空四散。请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人生中间曾经有很多赫赫有名的人，当时影响力很大的人，但是当他们离开世界，当他们到了后来，他们的影响力一下子就烟消云散。好像现在经济上面可能有很多公司当初是非常的飞黄腾达，但是呢经不起考验就泡沫化了。圣经讲的康皮好像是今天人讲的泡沫一样，暂时美丽，没有根，没有水源，结不出果子，叶子枯萎，风暴来临的时候经不起考验，无神的结局是虚空四散。第五节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一个目中无神，与神隔离的人，如果在他今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要面对神的审判，好像一个打球的人忘记了看裁判在哪里，忘记了打球有打球的规则。你也许在场上可以纵横一时，但是裁判判你下场，判你犯规。好像一个赛跑的人努力的在那边跑，却忘记了他的目标，忘记了他的终点。球打得再好，跑得再快，终归无用。人看不见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中间有最大能力，有最大权柄的是神，人看不见他的时候，人一辈子的精打细算最后是成为一片的虚空，总会算错，在审判面前站立不住，在那边跌倒。不止在审判的时候站立不住，这边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义人的会，我想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神的儿女，所有属神的人在一起结合的地方。一个眼中无神的人在永恒中间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在今世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国的预备，为了永恒的天国，这是义人的会，神在我们中间，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通行。但是今世为了在永恒中间能够有这样一个欢乐的团聚，今世我们常常好像这一节反过来说，义人在罪人的会中，我们常常在这个世上觉得没有归属感，格格不入。许多人在那边反对信仰，反对神，在那边批评信仰，批评主耶稣，批评神，用各样人的思想，我们好像在这边不格格不入，找不到归属感。但是不信神的人在永恒中间没有家可归，无处可去，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你的事业在成功，但是你没有地方可以去，你没有归属感，你没有家，你这些成功算什么呢？而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是为了神的国，而我们一生所要去的地方是神的家。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有机会碰到一个亲戚，那个亲戚暂时住在我们家，他的朋友在曼哈顿开一个很高级的中国餐馆，其实是朋友的丈夫开很高级的中国餐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拜访那个朋友，他们在一起。我那时候就非常羡慕他，哇，说这个来美国能够建立一些什么东西多好。刚来的时候总觉得什么都没有，好，什么都没有。那些在来美国久了又建立了事业，又赚钱，又跟有社会地位。我还记得那时候大西洋城开始第一届的华人麻将大赛，哇，他们就去参加。我虽然不会打麻将，也不很羡慕麻将，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很威风。过了几年以后，不知道那个人后来 去哪里了，但这个人的太太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的亲戚，信里面附了一张照片，说这是我跟女儿现在的合照。但那一个她的丈夫，我不晓得他是过世了还是怎么样了。信的最后加了一行一行话说，你有没有看到合适的对象，你再帮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耀眼令人羡慕的东西，最后是虚空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我们的结局就是那样子，罪人在义人的会中无家可归，无处可去。所以在第六节，诗篇一篇第六节做了一个人生的对比，直接向你向我提出一个总结，好像也对我们发出一个邀请，要我们做出人生的选择。你要与神同行吗？还是你要离开神，自己走你的人生？与神同行的人生是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神知道我所走的路。知道就是看见、照顾的意思。我们走在神的路上，我们遭遇到的难处他知道。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我知道什么？谁掌管明天？神知道我的道路。我在世界上有的时候碰到困难，有的时候不顺利，但我不是孤儿，我有天父，我有属灵的家，我有永恒的去处。我知道救主为我预备道路。神知道我的道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而义人的道路代表说，我在人生中间要寻找神的旨意，神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而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要承受天国的人在世上要为义受逼迫。耶稣说，人若因为我而辱骂你们，捏造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义人的会中，许多的人在人生中间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与神同行的人生。离开神的人生是什么呢？诗篇用这一短短的一句话说，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恶人，如果你眼中看不见神，你会看到别的东西来取代神，也许是物质，也许是感情，也许是权势，也许是别的东西，终结是你用自己来取代神。恶人不是做坏事，是自我中心，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神的人却必灭亡。他的人生是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失去了光，失去了永恒的爱。好像圣诞树暂时美丽，迟早枯萎。他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无家可归，无路可走。我前面提到那位康瑞贝尔，这位老宣教士，他离开世界以后，他太太把他用的一本圣经送给我。我在这个圣经里面找到了他用手抄的几句话，我先用英文念一遍，我再用中文翻译出来。英文说 Look forward and follow him, Look back and thank him, Look up and praise him, Look around and serve him。 我把它翻成中文，当然稍微有一点点改变。注目前方，专心跟随，回首过往，满心感谢，抬头仰望，全心赞美，转身四顾，尽心侍奉。希望这成为你我2009年的心愿。荒年好像要来临，你眼睛看到什么，影响你走什么样的道路，你的反应决定你的人生。在上一期的更新月刊里面，我写了一点我在我们搬家到南卡时候的一点经历，但是文字写的很少，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那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在洛杉矶全职侍奉了5年半以后，有一年的时间到南卡哥伦比亚城去念神学，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所以在网上找 可以住的公寓，学校在哪里，公寓在哪里，要走哪条路，现在往上面研究，又担心这个公寓的品质不晓得到底够不够好，所以就委托了南卡哥伦比亚华人教会的一位牧师帮我们去看。这位牧师非常有爱心，他在非洲宣教12年，所以他去看那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这地方好得不得了。那我们就两个人带着一只猫坐飞机，从洛杉矶到华盛顿 DC 再换飞机到这个哥伦比亚，有爱心的牧师来接我们，带我们去公寓，请我们吃了第一顿饭。那这当然这个房子本身的情形还不错，虽然比较旧比较脏乱，环境也还可以。我们很感谢神，也感谢那位牧师。但是呢，晚上有的时候会看到天上有直升机飞得很低，用探照灯在下面照，在我们庭院里面照来照去，我们就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问开始查，最后发现说，哦，原来我们住的公寓的对面是南卡的州立监狱，偶然有一些逃犯逃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飞机直升机就到处在那边找逃犯。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环境啊，原来离监狱这么近，心里就失去了平安，不晓得该怎么办。只有一年的时间念神学，搬个家很麻烦，又多花钱又多花时间心力，专心念书都来不及了，再搬家那还了得，心里就不大平安。后来我就跟我太太分享说，其实我们眼睛看哪里，我们走什么样道路，影响我们整个的心情。你不要看对面住的是监狱，你看我们旁边的邻居，好多警察住在我们旁边呢。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上面天灾人祸没有什么好消息，但是我们看见天上有神的应许，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保守我们，当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的时候，我们胜过旁边所有的难处。求主保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一篇诗篇树立许多人的人生观，与世界划清界限，与你紧紧的连结，结出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在这世界上能够荣耀你，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同在，能够做每一件事情是为了你的国降临，为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求主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岁首年终的时候立定心志跟随主耶稣，行走十字架的道路，虽然会有难处会有困难，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谢谢主，你的恩典超过一切难处。我们将恭敬祷告感谢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